路亚，感谢上帝主，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奉着耶稣基督你宝贵儿子的名，我们呼求，呼求你赐下圣灵，这是那个保惠师，这是那个帮助者，这是那个安慰者，这是那个真理的启示的灵，现在来到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将你的话语，将你的恩膏，将你的能力，将你所赐的天上的地上的一切的那个丰盛的赏赐和现在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来坚固我们的心，来触摸我们的心，哈利路亚，来得着我们的心。主耶稣，这个时间今天是你的，我愿意把我自己都交给你，我们献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献上我们的耳朵，我们献上我们的口，我们献上我们的心，来交给你。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不是凭着势力，不是凭着才能，乃是凭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赞美，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哈利路亚，平安，
平安。
神与我们同在，
阿门。
我们起来好不好？起来，大家互相每个找个彼此握手，说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阿门。神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神与我们同在，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啊，是刚刚曹弟兄说，今天早上师傅问了那个问题，哎，我说这教会还行吗？他说行，怎么不行呢？我说人这么少啊，都不在乎人，在乎神啊。神在给我们做一个真的一个功课，让我们从那个从。好了，再见。我现在可以散会了，大家弟兄姐妹，开玩笑啊。那个哪个弟兄跟严爱飞弟兄说刚刚说的那句话？
神与同在，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
同
在，是你一家。
哈利路亚，
来，神与你同在。
把刚刚错过的一点点给，我们没开始，还没开，刚刚开始。啊，你来的正好。
还没进去。还没进去。
刚刚今天早上大家都来的时候，我们在摆椅子，然后呢，我突然有一种就是那种比较消极的想法，我说这个教会还行吗？好，你看这样子，然后那个我说还办的有意义吗？因为假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同在，但是人要没有。那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能造就人，不能帮助人。但曹弟兄说，我相信神，不用担心。刚刚他也说了，他说城市的在乎那个神哈，只要有神，我们就有明天，是不是？我们唱点歌，战胜巨人的恩膏，只要有神就有明天。然后呢，刚刚敬拜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哈，我们有另外一个群叫荣耀基督群，那个小红姊妹在，你们还都不在，如果愿意可以加过去哈，那里面比较热闹。大家不是说市场上荣耀基督啊，你就在那里啊。我们有一然后咱们教会自己有一个群啊，但是那个群比较安静，但是荣耀基督群比较热闹，大家经常还探讨一些信仰问题，而且呢都很得着，非常感谢主。你愿不愿意接受你们加进去？好吗？那个李振江愿意吗？可以啊。刘畅呢？你就算了吧，加进去。你能看他了吗？哦，常常看，因为真的就是不是很天天的不停的信息，很闹眼睛，然后也没有做什么小广告的，什么都没有，大家就是安安静静，有一个人提个问题或者有一些分享，就在那探讨啊，也没有，原来有过一点点那个稍微有点争，但是不争，大家都带着那个平安喜乐和谦卑的心，所以非常好啊。那个荣耀的基督的群呢，是2014年。我们那次从国内回来以后，然后当时一回国传福音给曹弟兄的那个家人，结果他妈妈、他姐姐还有他表妹，当时都是基督徒了。啊，对，那是2014年。后来那个回来以后，就是当时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要带领他们在那个查经，在那个网上。我说好，很激动啊，当时有点血气。我说好，哎，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有那么一两年。就是你想他们也是刚信主的哈，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我那个时候哈，我真的是做了一个 真是叫舍己的行为。什么意思呢？我跟他们约好了，每天每个星期的星期六的早上，就是这个的时间，然后那个他们愿意，那个因为他们是咱们这是七，当时定几点？好像是反正因为国内早一个小时，所以如果他们是八点，我这边就得七点起床。但是之前好像是为了让他们早点，七点半我这边就得六点半就得起床。所以你知道哈，那个大冬天那么早晨，你然后好不容易星期六就那么一个晚睡的，因为星期天还要上教会，平时还要上班，只有那一天我能够那个早上起睡个懒觉，但是也没有可能了，因为别的时间都不可能，他们都没时间查经。所以为了这个呢，我就牺牲了一点。可是让我很沮丧的是，我在这边我按时的早上起来不到七点或者六点半的时候，我眼睛都没睁开，我把那电脑打开了，我就都要困得要命了，他们一个人都没上，你知道吗？好多好几次一个人也没上，或者来的时候呢也是晚了半个小时，晚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快结束了，哎呀，我就说这个弄这个好，这行吗？但是你知道吗，神说要坚持下去，不是为了他们的，是为了我，就是为了我跟对你的，你跟我的那个约呀，咱不唱那个约吗？就是你跟我立了个约，你要做呢就坚持。我说哎呀，真是咬着牙有那么几个月啊。后来呢就慢慢的感觉到这个查经的果效就出来了，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有点不一样了啊，开始翻转了，然后跟神的也更加越来越亲近。后来他们开始传福音，现在那个群里已经有60个人了，不是说要夸口，而是看到这个果效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然后就在上个星期天，曹的那个两个亲戚，他的那个什么表姑哈、和他女儿，就是莫名其妙的，然后是刚刚在这个群里一直跟我们查经的一个姊妹，哎，就是跟神说，神啊，我想给你用，我想让你使用我。就做了一个那么深切一个就一个祷告，就一句话，主啊，我想让你使用我，让我能告诉我能给你做什么。哎，结果呢下午他刚祷告完，下午那个他那个曹的那个表姑也是认识那个姊妹哈，他俩原来是同学，打电话说，然后就开始聊着聊着那个就聊着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耶稣。然后呢那个姊妹就那个他的表姑就心里好像就着火一样，哎呀，我太想知道明天我要上你家去跟你聊啊。
怎么说，你以前都不告诉我呢？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跟我说？然后呢结果呢隔了两三天就带他就信主了，非常火热啊。然后他女儿说，妈你信我也信，他女儿12岁。所以非常感谢神啊。所以这个福音就一点一点就那么越滚越大啊，一个传2个，2个传4个，就这样传下。但是我想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个我跟神守约那个持守，现在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主啊在一起是一起走天路，不是说主自己走，我们爱做什么做什么，是有一个什么叫舍己，真的是需要舍己。最近这一个星期主天天跟我说要舍己，就这两个字啊，舍己。好了，在上讲舍己之前啊，这个舍己不是说要强迫，我在讲什么呢？这个舍己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明白意思吗？当我们提到这个舍己，大家知道舍己的什么意思吗？我把那段经文读一读啊。我们那个有荣耀基督群里哈、有好多次大家一起在探讨到底什么叫舍己。有一个老弟兄，他信主已经40多年了，然后呢他就天天在问舍己，舍己什么意思。然后他认为的舍己什么呢？哎，你们知道舍己什么意思吗？你自己想一想，然后你要有答案就跟我讲一讲，你们说舍己什么意思？严飞，可爱，要跟共产党宣传的身体是一样的。那共产党的宣传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跟耶稣在一起，我们不要管自己，我要对别人。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
跟耶稣
啊，对啊。那你要专门立人，我说啊，对，我跟耶稣走，然后专门立对那个李振江有利，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还是不一样，是吧？哈哈，知道不一样。啊，哈利路亚。那个就是那个老。
这个事情就要传福音的。
成长第一。
耶稣舍己
死到十字架。耶稣舍己死到十字架。刘畅呢？放弃老我，这个老我是什么东西？啊，那以前的自己已经不在了，还要放弃吗？那已经舍完了呀。
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弟兄说什么呢？说他跟那个刘畅说的有点像啊，说要放弃老我，天天拿那个拿钉子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天天钉，天天钉，只要一想起来就把那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哎，我说弟兄，你不累吗？天天钉，然后呢，天天要认，然后呢，具体的说呢，我说怎么钉呢？我说要天天自己认罪悔改，对吗？对吗？天天认罪自己悔改，天天认罪。哎呀，主啊，我错了。哎呀，主啊，哎呀，天哪，糟糕啊！我现在牧师在那讲到，我今儿在那看手机。哎呀，我天哪，主啊 ，OK， 那给你。是那样的吗？
每天要更新
吧。对，这个有点靠谱了啊，这靠谱了，这说出来的这个意思。这个舍己啊，我们读一下啊。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原来我们争执在哪呢？就说是我们跟耶稣要一起背十字架。他这个弟兄就说：“这个十字架是你的，自己的。”他的十字架就是他是不是耶稣的哟，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如果严云飞要跟耶稣一起那个一起那个走，严云飞要背起是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跟耶稣一起走，这声音是这么说的。那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呢？然后那个弟兄就是说常常认罪悔改，然后天天把自己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咚咚咚敲两下，咚咚咚敲两下。其实不是，刚刚刘畅说的有点靠谱，要天天的心意更新。什么意思呢？耶稣他背着他的十字架，对不对？然后我们呢要也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起跟他走。你们耶稣原来有个形容，他说那个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然后呢你要和我同负一轭。你们其实知道那轭什么意思吧？原来讲过，就是牛啊，牛耕地，对不对？然后两头牛，然后中间一个像十字架的那个形状，一个这边担在牛的这头牛的那个肩上，另外一边呢担在另外一头牛的肩上，然后他俩一起走，对不对？这叫同负一轭。现在呢，那个轭两边，一边是耶稣，一边是我，明白吗？
那个我觉得是早期教会的时候，就是背
那
个十字架，就是背那个十字架来走教会。那基本上那些人都是每个人都等于背个十字架，等于就是
殉道，
殉道的，
对，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
啊，对，
早期的，
对，是这样的啊。但是你知道吗？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十字架的那个叫什么呢？公式啊，或者方面的怎么说？
就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像这个他的当时他那种情况，现在还存在的。
啊，对，牛。
如果我们现在回国内的话，也等于是背这个十字架。
好。
大部分就是说在某些地方啊，很多地方。
好，是这样的啊。对，感谢主啊！严飞是弟兄说了一个，就是好像殉道是一种十字架，但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跟我们的神都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个人的关系，对不对？你跟耶稣有个关系，然后刘畅跟耶稣有关系。比如你今天过了从早上到晚上，你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刘畅呢又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呢他也跟耶稣在一起。就是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旨意，不同的命令，但是呢走的是一样的啊，走的都是荣耀神来帮助我们，但是具体的那个操作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严飞弟兄，他走着一条人生路呢，他是神带领他读这个理工科，或者读这个研究生，或者是不管什么样，然后呢移民到这儿。那我们呢就学计算机，或者刘畅呢将来要学 accounting， 就是每个人有具体的不一样的，但大方向是都要跟耶稣一起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好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背十字架，其实有自己的那种叫 plan， 神给我们的一个每个人不同的 plan。明白意思吗？所以如果假如说要按照说是殉道是一种方式，但是不是耶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好想，是不是耶稣让每个人都要殉道啊？是不是这样？ 对，至少要传。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殉道？当然不会。如果基督徒都殉道了，地上就没有，都死光了，还谁去传福音啊？明白吗？所以这个殉道是对某一些基督徒、某一些神的那个特别拣选的人，在他们生命中的那个 plan。而且呢，这个我一会儿慢慢说哈，我再回到那个背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背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就刚刚您还没提到这个，确实有个 concern。所有人一想到我要背十字架，天哪，我要又苦又累。但是耶稣有这么说吗？耶稣说和我同负一轭的怎么样？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耶稣说你是要背你的十字架，然后呢跟我一起走。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背了你的十字架以后，你的轭是很重的，你的担子很苦的。耶稣有这么说吗？正好相反，耶稣说其实你要跟我一起背十字架，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能想明白吗？你们现在的担子是重的，是难的，是苦的，还是你们担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哈，讲正好这周就是我们在群里一直在谈这个叫苦难，关于苦难，这个尤其是关于基督，就这个世界的苦难哈，这个苦难到底从哪里来的？有人说这个苦难是那个，哎，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这句话啊，说很多很多很多教会传道人在教导说苦难是神话的中的祝福。然后呢，当他提出这个问题呢，曹弟兄就在群里一直在解释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苦难从哪里来，他苦难就没办法离开。我们喜欢苦难吗？我不相信任何人喜欢苦难。我说的苦难可以包括疾病，可以包括贫穷，可以包括那个不幸，可以包括那个天灾人祸。然后呢，就所以呢，如果很多基督徒当他信了主以后，他就听到一种教导说，你知道吗？那苦难是神呐、啊，给把那个祝福化了一下妆，然后赐给你。天哪，这个事情好可怕！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听到这种话，你就认可了苦难的存在，你就相当于接受了这个苦难。对呀，既然是神给我的，他化了妆的祝福，那当然我就得接受啊，顺服吗？明白吗？所以叫顺服。但一旦你顺服这个苦难，你还能这苦难能不能离开你呢？不能啊。只有你这时候苦难说 no 的时候，苦难才能离开。如果你说哦，对，这苦难就是给我的，哎呀，神让我谦卑，神要在这个苦难里打磨我，磨练我，然后炼净我，然后让我成为更加符合他心意的什么，所以呢我只能接受 no。 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讲讲苦难从哪来的啊。其实苦难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魔鬼。只有一个，就是魔鬼。你就这、就是因为圣经说耶和华本为善，说了几次？弟兄姐妹知道这经文在哪吗？好多啊，诗篇，然后还有以赛亚书，都很多很多地方在旧约里。他说耶和华本为善，就是善什么意思？英语叫 good，God is good。然后呢，在那个雅各书说，他说那个神那个美善呢，从天上来赐下来，在他中连转动的影都没有，就说就是在神面前，就是没有任何的疑问，说神没有一点点的善，神完全是善的，完全是善的。李振阳弟兄，耶和华是善的吗？你承认吗？承认。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苦难呢？比如说我不信主的时候，我那个我小的时候，因为我长得一直跟别人不一样啊，我这总是很矮很矮，跟在哪里都是跟比别人矮一头。然后呢，我总有人笑话我，或者是欺负我，或者歧视我。所以那时候我不认识神，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说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让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让我比别人要矮这么一头？为什么让我受歧视？为什么让我受欺负？你知道我把这个，我当时是苦难，我把它归给谁了，弟兄姐妹？归给神了。这其实是谁做的呀？是魔鬼做的。是魔鬼让我没有好好的成长，让我没有能够长成正常的样子。但是呢，我不懂，所以我把这苦难归给神了。当我把 苦难归给神的时候，你知道我能会爱他吗？不能。当我不爱神的时候，然后我当然不能信他。当我不信他的时候，他的帮助能临到我吗？就不能。所以呢，这个时候谁最高兴呢？魔鬼最高兴，听到了吗？这个逻辑哈，这是一个逻辑之一。我有了苦难，然后我不知道谁给我的，我就把它归给神。当我归给神的时候，我就开始埋怨神。当我埋怨神的时候，我就不可能跟神在一起，因为我讨厌他嘛。比如说我现在这摄像兄弟姊妹对我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不可能更加爱他，我可能就要跟他离他远一点，或者生他的气跟他吵一架。所以呢，他现在有什么好处是临不到我的，明白吗？所以就是魔鬼做了一个很坏的一个诡计，就是来败坏我们的身体，或者败坏我们其他的事情，是把我们放在苦难当中，然后让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神，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更没有办法在神里面得到神的祝福，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美善，听明白吗？啊，明白没？李弟兄，能不能反对啊？好了，这是我不信神的时候，对吧？不信神，在群里有个姊妹问，他说：“你们给我解释解释，生下来就残疾那个孩子，在他身上你怎么看到神的美善？”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生下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很在大人认为我就是一个真的是不正常的孩子，所有人都说要把我弄死算了，这孩子长不大了。所以那个其实是魔鬼做的。魔鬼借着什么做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罪，然后如果不是我们的罪，也可能是跟我爸妈妈的他们的有关系。那我比如说有的女人啊，有的妈妈她怀孕的时候她喝酗酒，她吸毒，她抽烟，你想让她孩子生下来会正常吗？不会的。所以就是都跟是或者是跟那个魔鬼直接有关系，跟那个家人没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也因为我们的一些软弱，一些破口，给魔鬼的一些可乘之机，所以我们就陷在那个苦难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苦难的来源是魔鬼。好了，那当基督徒，现在我们信耶稣了，然后呢，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还在苦难当中，有的时候被疾病折磨，有的时候是被其他的事情折磨，那这个苦难怎么回事啊？我们说，哎，我们已经信主了，怎么还有苦难呢？圣经上有句话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民没有知识就灭亡。”这我找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哈该书啊，还是我找一下啊。何西阿书，对不起啊，我们看一下啊，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旧约，何西阿在但以理书后面啊，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四章六节第一句话了啊。读一下啊，找到没？他说：“我的民无知识而灭亡。”这个民是指谁啊？就是指归耶和华的百姓嘛，不是外邦人，不是那些不信神的人，知道吗？就我的百姓 ，my people， 就是我的百姓已经信了我的，跟我在一起的人。但是呢，如果这些人没有知识，就怎么样啊？会怎么样？灭亡，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神给我们一个警醒，就说如果我信了耶稣，但是呢，我还不明白神，我还没有知识，我就会灭亡。因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就最近这几年接触了好多基督徒，国内的、国外的，哪都有的，有刚信的，也有信很久的。我发现好多信了很久的那些人，他们苦不堪言。本来说你信耶稣越长，时间越长， 应该越平安越喜乐，越有丰盛的生命啊，又充满神的能力和恩膏。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我们发现信得越久的人越糟糕。
你看过后面那个，我看后面的几
句。啊，你说。
你既忘了神的律法，你也必忘记你的仆人。这个又提到了律法。
哎，对。
今天我又说了没？
好，一会儿讲讲律法啊。
安息这个律法，说安息这个律法。
好，一会儿给我讲讲律法啊，一会儿讲讲律法啊。哎，后面有个人在干嘛？不是，好。那个，所以就是把这律法先放一边，咱们先讲这个知识啊。所以我说，刚刚说，我说遇到很多基督徒，尤其时间越长了越苦，每天苦不堪言，唉声叹气，然后生活活的那个浑身都是病。昨天那个前天晚上，我们给国内的一个基督徒祷告，然后查我说，哎，你有什么病需要祷告？你猜他说什么？当时我就乐了，他说我有心脏病。我有肝有病，我的那个胃肠有病，我的那个什么肾啊肺啊，天哪！我说这人还是一个完全正常人吗？他好像里面，我说我跟他学了一堂生理卫生课，让我知道人体器官都有哪些哈。就是我说怎么这么齐全呢？什么病都有，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因为没有知识。因为在很多很多教会里在讲，很多很多传道人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生病是神给你们的一种试炼，让你们在得病的时候来考验你们是不是真的爱主的，然后呢，让你的心更加敬虔，然后打磨你的意志，磨练你的品格。天哪，弟兄姐妹，所以那些人就得接受这些。他们只能接受，因为这是神要做的，我当然不能拒绝这个疾病了。我还得感谢神呐、啊，给我这个疾病，让我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会更加爱你。弟兄姐妹，这都是没有知识的话，根本不是从神来的。因为耶稣说，在诗篇里，我忘了哪一句了、啊，应该是二十多篇。他说：“我发出我的命来医治你们。”命是什么意思？命令，英语叫 word 是什么意思？就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我发出我的口中的话来医治你们，这是神说的。结果某一些基督徒他就想着，哎，他有病了，他认为是神给他的，所以这就是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结果怎么样？就是灭亡。
这个时候的中世纪，就是那些教会形成的这种教育，
对呀、啊，这些教育
比较就是看清楚，或者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像那个炼狱啊，那但凡那个炼狱、
啊、
都是从那个
哎，对，就是从这种
就属于那个，它是希腊的那种文化，那个宗教，
对，
那个邪，就等于说我们现在等于对有人来说邪教，
真的
是
邪教。所以就像是说，就像把自己要变成了一个苦行僧，天天苦不堪言，对吧？我要去修炼，我要去什么？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不跟着耶稣一起背十字架。我刚刚说，当我们说我们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你是英弟兄 ，wake up。当我们说我们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思想跟神对齐，不是定我们自己的罪，乃是像刘畅说的，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主的思想对齐，平行一起走。主怎么说，我们怎么信，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种刚刚说的那种自表谦卑，知道吗？是刻苦己心，然后呢自以为是很虔诚，这个根本不是主的话，是人自己在想当然。所以呢，这种当不按照主的话去说、去行、去想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落在魔鬼的那种苦难当中，给你设计的。即便你是基督徒，即便你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照样是在苦难当中，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按照神的话去做。神的话怎么说？刚刚说了，如果要有疾病，那怎么样呢？耶稣说：“因我所受的鞭伤，你们的病就得了医治。”这是主说的，那我们就得这么信。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哎呀，主啊，感谢你，你赐我疾病。”No， 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原来你跟李振江兄、这弟兄探讨过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应该是第十章吧。耶稣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小神，那何况那个神的儿子他降到地上，你们怎么说他是说健忘的话呢？ 耶稣说，因为当时法利赛人说耶稣，你自己自称是神的儿子，你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但是耶稣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然后就在这句经文上，我们就遇到好多不同基督徒的那个看法。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承认吗？哎呀，不对呀，这哪能这么说呢？我遇到一个老弟兄，哎，这个话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那个曹弟兄给他读了这经文以后说，你同意这句话吗？不接受，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那我怎么能是神呢？我就是一个那像那意思就是个罪人，我怎么敢自己称为神？我妄自尊大。哎呀，不行不行，我接受不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没有舍己，没有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舍己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拿走，不是说我认为，我觉得，我感觉，我想，不是这个我，乃是说主怎么说，主认为，主说什么，主怎么弄，明白意思吗？这个就是舍己，把你的思想拿走。这个弟兄他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圣经写的清清楚楚。所以如果我们是个谦卑的人，耶稣说怎么跟他背十字架呀？说跟他同父一个，他说你们第一要谦卑，第二要柔和。所以第一个就是谦卑，那怎么谦卑？说哦，圣经这么说了，耶稣也这么说了，而且诗篇八十二篇说你们就是小神，哦，就是神，说你们是神。哎，那我不明白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明白我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严弟兄，如果你看到那段经文，你是认为你说我觉得不是，算了，我不同意这句话，还说哎主这么说我就这么信？但至于我想不想明白，我是容易，但是我想不想明白，我要靠圣灵告诉我，这也是我们最正确的办法，明白吗？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也不接受，我不接受，我说怎么能说把我们当神呢？那简直是太抬高、太自高了，好可怕呀！但是一想不对呀，圣经这么说的呀，我得这么信呢，那怎么办呢？有一个矛盾在里面，我觉得不能这样，但主又这么说，到底怎么办呢？原因是应该怎么解决？出现矛盾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这不对。但是圣经又这么说，该怎么办呢？当然相信圣经。然后那我还不明白怎么办呢？圣灵告诉，让圣灵给我讲。后来我就是想，我说，哎，我说这句话，我好了，我愿意相信你说的，但是我不明白，我应该怎么？你怎么能告诉我？你这句话能够让我明白呢？结果后来主有一天圣灵告诉我，他说问我老虎的孩子是谁啊？我说老虎啊。他说那个熊的孩子呢？我熊啊。说神的孩子呢？神呢？当然是神了。哎，我说那我还是想不通，我说我怎么能可以把自己当神呢？他说当你说你是神的时候，不是说你比万神之神那个神要高，你还是被造的，他造你的，但他造了你，他是你的天上的父亲，你是那个小神。但这个小神对谁来说呢？是对那个魔鬼来说，对这个地来说，明白意思吗？就是当我们对魔鬼来说，我们就有神的神性在里面，我们就有神的那个荣光在里面，我们就有神的那个权柄在里面，我们就有神的给我们的那个身份在里面。比如说那个国王，他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呢？哎，国王的孩子叫什么？王子，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是王。然后这时候呢，国王说：“哎呦，在那个有一个城市那个地方开始叛乱了，我要去平息那个叛乱，或者说那个地方那个要传达一个命令，而我自己吃不了，因为事情太多了，我要派我的王子。所以，这王子到了那儿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王。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身份。”我们从在天上，我们有王的那个小王子的尊贵，然后我们到地上来，就带着神的神性来，我们就有那个权柄，然后对那个权柄做什么呢？可以对那个黑暗说话，可以对那个魔鬼说话，可以对那个撒旦那个发命令，这个就是代表神的身份，明白吗？所以神后来圣灵这么告诉我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一个属灵的奥秘，感谢主，感谢主，阿们。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心意感觉好像相悖的时候，我们先选择什么呢？选择舍己，选择舍己。说主，我知道我想的不对， 我同意你的话，虽然我想不明白，但是我先同意你的话，我先跟你一起背在这个十字架上，然后怎么样呢？让神慢慢开启我。比如说这个严厉对地球刚刚那个律法的事情，啊，律法，你比如说你一直在认为这个律法到底要不要遵守，到底要不要行？那好，你找圣经，找圣经。比如说你看罗马书，你看加拉太书，他这里说的清清楚楚。他说你若在律法底下，你们现在不在律法底下，而是在律法以上。那你说我想不明白呀，但是你先同意这句话，先同意这句话，然后
是是遵守和在这个底下，那你可以说在这个之上你不遵守，是两码事吧。
两码事啊，对，你在上面你就不需要守了，圣经说的。
那你这犯律法了，可能啊。
不需要遵守了，是
吧？那你还能犯吗？
就不犯了呀，
就
没有律法呀，
就
犯
了。我们现在已经犯了，这个犯了吧？
记得那个，
就是
说，
是神光还是毛一样？
记得有一次耶稣带着那些门徒啊，不是有个门徒是掐了麦穗嘛，主日来着，掐了麦穗。
那是跟耶稣在的时候。这个什么要翰那个什么旧约里面明显就有那个什么这个预言的嘛，说那个。这个假先知必须都修改律法，这明显就有预言在里面嘛。那现在还是
做的时候，圣经提醒你这不对，你不要做。
我听到那个但包括那个牧师说，他说，并不是你星期日说你敬拜非得在那个星期六，说星期六是个安息日，他说安息日并不是说你非得在敬拜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可以，这个我好像有点接受。
其实是这样的，是这样，在讲这个律法哈、啊，今天要讲律法吗？
你讲吧。
今天就讲律法哈、啊。这个律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律法从开始就有了。
能。
创世纪之前就有，他那个是当中不是说创世纪之前就有。
不要听牧师说，圣经讲。
他说已经发生的那个。天上已经发生了战争，发生完战争之后，那个天使堕落了，就是那个要为了。
但是对于人来
说，他是这么个理由吧？
对于人来说，
对，他是说他是天使堕落了之后，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失去了三分之一天使，上帝他就重新再造人的时候，等于说在挑选这些部分嘛。
但是说当亚当夏娃有的时候，刚刚有亚当夏娃的时候，对于亚当夏娃来说没有律法。
哎，你不管这个律法有，就是说哪什么时候有的，你看律法这十条律法里面，这条律法你都能对出来吧？
那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开始？
不是，
你说，哎，我现在问你，你得回答问题，在圣经上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十诫？
十诫是在那个摩西那个时候。
阿门。
但是这个律法，就是自古就存在的。
没有。
没有律法，你不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就不可能那么和谐。
有，除了律法，还有一两个字圣灵。因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律法，当我们说律法的时候，是指在字面上。因为当有摩西律法十诫的时候，那个律法放在哪上面？放在两块大石头上，刻在上面，然后让大家去看、去读、去背、去遵守，对吧？这个是事实吧？但是之前没有，对不对？之前人靠着什么去遵守神的话呢？靠他圣灵。
哎，你看看律法，你哪一下？
所以呢，后来在哥罗西书说什么？他说把那个从石不是哥罗西啊，哥林多，他把石头上那个什么呢？那个律法拿下去了，刻在我们心上。
在我们心上。
心上是哪儿啊？是圣灵啊，是圣灵告诉我们。是圣灵告诉我们怎么做。
你不能这么说，这么掩盖，就是说这个。
不是我说的，弟兄，是圣经。我再给你读一遍。
圣经很多啊，跟那个就是。
我知道。我们现在不管很多。我给你读一遍经文啊。
应该就是说，到了那个世纪末的时候，你也不能，就是但愿你们不要碰到安息日。那提安息日干什么？说明他律法还是在的。到世纪末的时候。那你根本不守安息日了，那就是说你是圣徒，你要守安息日。 你不说你在地方。
那个安息日啊，不是说只有今天。比如说今天早上，我问曹弟兄，我说我们各个星期拿这个做什么用啊？有用吗？
这个也不说明什么。
这叫十字架。
是啊。
我说我们各个星期拎着好沉。
是
啊。然后呢，拿来走怎么拿？我问他有什么用啊？他说就是个摆设。知道吗？
这东西是个摆设，提醒别人啊，提醒别人。
真正的十字架在心里。
是啊，我知道。
我们如果不摆这个东西放在一边，
好多那个。
我们心里有十字架吗？
好多教会他不设置十字架的，他就是说。
我先不说别的教会，我说我说。
算偶像，他这个基本上。
我们说我们这个十字架，耶稣说的十字架是这个吗？
那不是这个。
是在哪儿？
那是。
在哪儿？在心里。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守安息日是今天守吗？是今天吗？或者星期六吗？其实是每天，每天都要神在神的安息当中。
我们现在基督里边，
那你把安息日这个就是，你说每天都守安息日，那你把这个安息日你理解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日是六天休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就是休息。
那个是在旧约当中。但是到新约以后，到新约以后，你看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来咱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这个我看过了，我觉得。
那我知道你看过了。
跟大家解释都有。
不是，咱们今天就看了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四章，咱们知道真正的安息是什么。第四章，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听见的道常和什么，但我们已经相信人的。
来读读第三节啊，
第三节。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好了，再读第六节啊。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哈，英语叫什么呢？不信哈，就不得进去。好了，我们再继续读哈。你们先找个，你们先想一想啊，一会儿我问问题啊。先问个问题，你们先找答案。在这两句中间有一个字儿都在那儿，你们看看啊。然后第十节，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你们看没看到这几句话有一个同样的词是什么呢？信，那些信的人进到安息当中，所以那些不信的人，神的烈怒就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不要学着不信从的人跌倒。然后呢，那个进入神的安息的呢，要干嘛呢？要歇了自己的功，这个才进到神的功里面，这个就叫安息。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教会里带领，前面那些年都是我们在做自己的工，我们又没有进到那个神的安息当中，让神去做，我们其实是属于那不信的人。
你说我们现在进到神的安息里面了吗？
进到了。
提摩太
我进到了。
不是你说算的。
不是我说算了，是我说的算，是我愿意进到我就进到。那我问你，你信耶稣是你说了算还是耶稣说了算？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吗？
我觉得还是神说了算。
神决定你去
了解你的心意，不是你说了算的，神不了解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来的，神按你的心意来的。
那不也是我说的算吗？神给我一个选择，比如说亚当夏娃吃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是神说了算吗？神说有一个律，你们吃了日子必定要死，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选择吃 ，two options。你要哪一个 option？ 这谁说了算呢？是我们呢？ 神给我们的一个爱，爱的一个最根本的那个基本的那个体现就是自由。你自由的选择，你可以自由的吃，也可以自由的不吃，你可以自由的信，也可以自由的不信，你可以自由的进到我的安息当中，也可以自由的离开我的安息。就像原来我们家儿子听到一个牧师讲到那句话，回来跟我们讲，我一直在脑子里。他说那个牧师说什么？说天堂的门永远是开的，你可以自由的进，也可以自由的出。
对，
明白吗？这个就是自由。所以我们自由选择信，那我们就得救；我们自由选择不信，我就不得救。所以当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审判的时候，来到大白色大宝座之前，如果有人说神是你让我不信的，所以你不能让我下地狱，神就没有话说，因为神必须得遵守自己的法规。所以呢，神说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所以呢，现在选择信了你就得救，选择不信你就没有得救。
这么解释吧，我还是解释不了那句那个，就是那个耶稣那说那个，但愿那一日不是安息日。你这怎么解释这句话？但愿那一日不是安息日，就是说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就是末日的时候。
你选，你找一下。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马太福音和那个。
不是我，你在找那句话之前，我刚刚说的，你接受吗？
我接受，但是你这个解释不是，
信你就进入了，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
你
信，不是说你要相信。
好了，我想我们不争了。不争了，好吗？好了，我们就读圣经，然后呢，让圣灵开启我们，让圣灵开启我们。但是我们得立定一个心智，当我们看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舍掉自己的想法，舍掉自己的想法。因为如果很多基督徒，我看到他们不舍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们看圣经是矛盾的，是前后矛盾的。有人在有一个网站，他在他的网站上发了6000多条圣经自我矛盾的话。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神，所以呢，我们就把自己的想法先抛掉。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认为怎么样，或者是说某一个牧师说的，某一个传道人讲的，这个都不要管，一定要圣灵亲自对我们讲，圣灵对我们讲，没关系哈，没关系，我们想错了也没关系，神是爱。如果我相信，如果你们相不相信，天父一定，如果我愿意明白，天父一定会让我明白，相不相信这个？相不相信？言必中，如果我想明白，我立志要明白，我要立志要学知识，我的天父一定会让我明白，肯定啊，阿们。所以，如果你抱着这种信念，你就可以跟着主一起走这个十字架的路，阿们，哈利路亚。因为我也在真理外面徘徊了10年。我一直不明白，我到了第10年的时候，我连救恩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感谢主，现在明白了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了，今天那个我就讲那个，今天是比较自由哈。看见约翰福音3章，看约翰福音3章。第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再读一遍好不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吗？ 嗯，明白吗？
明白。
怎么回事？肉和灵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上一秒，这里在讲重生。如果你看前后，我是在讲重生，没提到四个充满一个字 no。我是想讲这个肉和灵的区别。肉是属哪的？这个 flesh 这个单词是属什么地方的？阿门。然后属在哪里呢 ？Natural 是属于自然的，是属于 physical 的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肉体的眼睛能看得到的，能肉体的手能摸得着的，肉体的鼻子能闻得到的，肉体的耳朵能听得见的，肉体，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肉体，这是属于 natural world。 那灵呢在哪儿啊？灵上灵在哪？灵在天上。灵在那个王母娘娘玉皇大帝那儿。灵在哪儿啊？灵在 supernaturally， 灵在这个 spiritual world， 灵在这个看不见的 invisible 的 world， 看到了吗？这是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你真正比如肉和灵一样吗？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对不对？肉身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脑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说这个灵是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我们的大脑所理解不了的那个世界里。所以在这两个世界里，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好了，那他说，如果你要从肉身生呢，就是肉身，然后从肉身生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肉体吗？我妈妈1970年的时候把我生出来，那个就是从肉身生的，明白吗？然后呢，从灵生的是什么意思呢？从灵生是什么意思啊？明白吗？啊，对，都是从肉身，你们都是，你有的1960年，1970年的，还有1990年的，我们都是从肉身生的，是这个肉体。那从灵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从灵生的，曹立忠。
从灵生的只有你，直接说一个人。
啊，你是对，那个是那样。
我们都不是从灵生的，就是从这个说我们刚从我妈妈肚里那一刻，我们不像耶稣是受圣灵感孕的，我们不是，对不对？但是在你信耶稣那一刻，比如说你是2000几年信的耶稣。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主，愿意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愿意接受他替我的罪死里复活。然后呢，你知道那一刻发生什么事儿吗？圣灵到你的心里，然后你从灵生了，你就有一个新造的灵。不是说肉体，是我们的灵从灵生了。就是原来在我们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的灵是一个在神眼里是个死的灵，我们将来的归宿是要下到阴间的，明白吗？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应该讲好几个小时，有好几个小时。怎么说呢？就是在亚当夏娃被神刚造完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是从灵生的。亚当夏娃刚造的时候，他们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没有罪的，他们是在荣耀的里面，在那个伊甸园里没有任何的邪恶。然后呢，他们是从灵生的。可是当他们听了魔鬼的话，然后呢，马上身上的荣耀一下就离开了，神的灵就收走了，离开他们了，然后他们的灵就死了。对于神来说，他们就是死人了。但是他们有罪了。
是啊，我们也有罪，但我们也信了这个人。
他们，我说他们信神是什么？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是他们自己，因为不信神，他们选择了不听神的话，选择去吃那果子。那时候是不信的。 然后神呢来找他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儿，他们没有出去跟人给神说话，他们怎么藏起来了，跑了，躲起来了，然后神当然知道在哪儿，你们是不是吃了我不让你吃的东西，他们说是，然后两个人就是我们做错了，然后这时候呢在这做之前他们拿了那个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包起来，他们想把他们自己丑陋的那个罪啊掩盖起来，可是神怎么样说你把这个脱了，我给你重新弄一个什么呢，记得没有，弄一个动物的皮盖在他们身上，你们知道当他神天父把那个动物的皮披在亚当夏娃身上，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把那个动物杀了，否则的话皮是没有的，所以其实那个是第一次是神赦免，是把这个动物做那种献祭，把这个动物杀了，用动物的血来赎掉这个亚当夏娃的罪。后来有人问亚当夏娃得救吗，其实他们得救了，为什么呢，神给他们披了一个动物的皮，他们自己想靠自己的方式，靠着无花果树叶子来掩盖自己的罪，但那是一种宗教，不可能靠他自己的行为没有用，但是神说我现在我把这个动物杀了，让这个动物来替代你的罪，然后把动物的皮盖在亚当夏娃身上。其实我们现在这些人是一样的，如有一些人哈，他们也想向善，比如说他们去认识佛教或者认识什么什么各种教，他们想在心理上找一个那种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对，但是我要忏悔，但我怎么忏悔呢，他们去找，但是神说这些都没有用，你们自己不要找那个使你们得救的那个不管是什么，我说偶像也好或者你们心里的神也好，现在我要替我给你们带过来一个那个代替你们罪的那个牛或者是羊，那个真正的能赎你们罪的，原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是用真正的动物的血来赎他们的罪，但是一年只能每年都得要去赎，但是神说我不要这个，这个只是个预表，只是个属肉体的，不是真的。我要给你们真的能赎你们罪的那个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自己，因为他是神口中的话，就是他自己进到人的肉体里受圣灵感孕，然后他没有罪的时候给他杀掉，把他的血来赎我们那个罪，那个罪就是我们在灵里面不认识神的罪，就是亚当夏娃背离神，当起初。背离神的那个罪不是说仅仅是我们啊抽烟了有罪了，不仅仅是这个，乃是那个真正不认识神的罪，背离神的罪，远离神的罪，选择不听神的话的那个罪。所以这个亚当，这个耶稣来啊，就代替我们的罪。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章，他说耶稣一次献上就成了我们永远的祭，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一年一次要杀牛杀羊，但是那个其实不能真正代表罪，只是能够在一个形式上表明哎呀我认罪了而已，但是那个罪没有除掉。可是耶稣来了，彻彻底底的用他的灵里的血把我们那个真正的灵里的罪洗一干二净，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从灵生了，就活了，我们那个灵活了，我们的灵活了，原来是死的，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灵活了以后，我们开始认识神，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什么从灵生的新造的人，所以这个就叫重生，这个就是重生。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说你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承认他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认他第三天复活，承认他复活以后神赐下圣灵来到我心里，这个时候你就是活的。如果不是一个活的人，你现在不会坐在这儿听我讲耶稣，你会回家该做什么做什么，你不会说像上个星期跟严飞兄说，如果有人来侮辱你所信的神，你会不会很生气，侮辱你所信的耶稣，你是会不会说哎这个人你知道你可以辨别了，你可以你现在站在耶稣这一边，在站在神这一边，你可以和那个外邦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圣洁的，我们很多教会一直在讨论基督徒怎么上圣洁，比如说我们要努力成圣，我们要寻求圣洁， no， 那个圣洁英语叫 sanctify 什么呀，叫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比如说原来我们属在这一堆 原来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跟魔鬼在一起。魔鬼是我们心里的父，其实不是父，是我们的奴隶主。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错，我们按照我们魔鬼经常告诉我们的话去做。但是当我们一选择说，咦，我的神在那边，耶稣在那里，他替我死了，好了，我马上从这个群里进到这个群，这个就叫分别为圣，从那里捡出来了到这儿了，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说，哎呀，我看那个地方好圣洁，我过去吧，不是这样，就神给我们挑的，是给我们带出来的。刚才我们唱的说，你把我们从尘土中举起来，不是我们自己蹦上去的，是神把我们从尘土中举起来，把我们的泥土洗掉，把我们的污垢洗净，然后我们就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义人，被称为圣洁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乃是我们的神给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相信这一点，刚才说只要你带着信心，你就可以进到这一堆圣洁里，进到这一堆安息里，进到这一堆靠着神的功去活的人，明白吗？所以我们这叫什么呢？从这儿到这儿就叫灵生，从灵生。我们现在再不属肉体，我们乃是属灵。那个肉体在哪儿呢？肉体在哪儿了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你们现在你们自己已经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同埋葬了。那个原来的我，刚刚刘畅说那个老我，那个老我在哪儿啊？已经同死了，同埋葬了。然后新的我怎么样？已经跟基督同复活了。我们看一段经文哈，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2:19-20节。找到没？加拉太书2:19-20节。我们起初啊，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明白吗？我们向着律法已经死了，这个死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因律法我们产生的那些行为上的罪，一起跟律法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真正的我是谁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那个灵，就是那个新造的灵。那个新的灵是在哪生的呢？是当我们一信耶稣，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就是圣灵，然后在圣灵里出来我们自己新生的灵，新生的灵于是就跟基督的灵在一起，融在一起，在我们的心里。就像有一个牧师在讲，现在有两杯水啊，有个空杯子，有两瓶水，一瓶水呢比如说往这儿一倒，然后另外一瓶水呢又往这杯子一倒，当那两杯水两瓶水都倒在这个杯子里的时候，你能分清是哪个瓶子里的水吗？分不清啊。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那一刻，我们已经在主里，主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合而为一了。
还有一个问题，亚当造出来的就是成年人的样子，
应该是，应该是，
没有儿子长大。
我好像是没这么说，我觉得是亚当生造的就是成人样子。嗯，
对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想，说我们信神的时候，就相当于神对我们吹一口气了，成年人。不信神的时候都是成年人了。
嗯，所以看见吗？再来读另外一句啊，再来读另外一句，罗马书6:11。 找到没？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嗯，把这个你们看上改成我们可以吗？呵呵，我读一下，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啊。这样，
这样，
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
死
的，
向
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阿门。你说这个死和活是啥呀？是肉体的死和活吗？啊，弟兄姐妹，这个死是我们肉体的死和活吗？那我们肉体现在明明是活着的，我们心在跳，我们的呼吸在呼吸，我们的脉搏在跳，这个根本不是肉体。这个我是谁呢？就是那个灵，我们那个从灵生的那个灵，明白吗，弟兄姐妹？那个认识神，那个神如果认识那个灵，如果认识神，这个灵就是活的；这个灵如果不认识神，就是死的。然后这个神是谁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说，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的；认我的，就是认我父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了耶稣，就相当于认识这个耶和华神。如果没有耶稣，你信的那个神也不是真神。所以，看到了吗？所以我们对于罪来说，我们是自己是死的。你说不对呀，我还做坏事啊，我脑子里还想一些不好的东西啊。那个跟耶稣已经定十字架了。你说我不相信，我不承认。这个其实就是个信，你信了，你的罪已经跟耶稣2000年前定在十字架上。你信，你的罪已经跟耶稣，你在你接受耶稣一刻，做你的主的一刻，你的罪已经跟耶稣定十字架，那个就是信。所以你们记得，我想问刚才问的，肉体和这个灵有什么区别呢？肉体是你的自己能够明白的，这个在这个物质自然世界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灵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所以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说我现在离开你们，但是呢，我不会把你撇下做孤儿，我现在回到我父那里，我要求一个什么呢？求那个真理和智，求那个真理的灵来到你们中间。这个真理的灵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听到这句话吗？就是当这个圣灵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他，看不见。所以看不见的我们就不接受，就不承认，这个就叫不信。但是我看不见，我也接受，我也承认，这个就叫信。明白吗？现在你说雪飞，你把一个那个灵给我看一看。对不起，我真做不到，连天父都做不到，看不着。但是我信了，这个就是信。我们听个敬拜歌曲好吗？好吗？然后呢，这个敬拜歌曲里，我可以告诉你，有圣灵，有圣灵的恩膏，有神的同在。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说，主啊，我现在来到你里面，我凭着信心来到你里面，我也相信你今天你会借着这个圣灵向我显现你的真实，显现你的同在。因为神向我显现的时候，是在我们哪个地方开始动工了？从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里感受到他，让我们的心里感知认识到他的真实，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的神变得真实，不是仅仅是嘴里说的，不是仅仅是我们那个耳朵里听别人讲的，乃是神他亲自自己告诉我们他有多真实。你们谁感受到过主的真实啊？我现在有感觉到，好热，好像有点想举手，有点不敢啊。哼。
做基督徒的那种一定要感觉，不然你这个基督徒不咋做，白做了。
哦，基督徒不是做的。
我说你作为基督徒，你感受不到神是吗？
对呀、啊，一定是真实的，对不？像刚刚那个曹弟兄讲，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这个基督徒其实是还是不真实。我们信的神不真实，对不对？那你说我如果信的神真实，他一定有什么作为，否则的话，就如果他什么都没做，那就是空谈而已。我们信的不是空谈的神。那个昨天那个前天晚上，我们给祷告，就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了。敬拜完了，有个姊妹说：“哎呀，我突然闻到味儿了。” 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有个可能鼻子能闻不到味道，好多年了，十几年了，二十年了。他说：“哎，我怎么突然闻到这个当时什么？他桌上放啊牛奶的味道。”然后他说：“我旁边放了一杯牛奶，原来闻不到味道，那天闻到了。”然后一会儿他激动啊，他头一次闻到，我又闻到什么香味儿，一会儿又闻到这一味儿。他说，然后那个他就开始不停的，他当时在他房间走啊，走到厨房，闻到地瓜味儿了，我闻到盐味儿了，我说盐好像没味儿吧，因为那紫薇特别激动，你想二十多年人闻不到味道那个感觉，很痛苦的，是不是？但是他那天在神的恩膏里突然闻到味道，后来呢，圣灵又启示我说，就说。因为在敬拜的时候，神告诉我有人那个咽喉有问题，然后我就当时我不想说，我害怕说错了，但神说不要怕错，就说，然后我就让曹弟兄说，啊，你去问问他们有没有谁咽喉疼，圣灵告诉我今天要医治有咽喉的，然后呢，那个姊妹又说，哎，我的咽喉痛，然后呢就给他祷告，结果他说他的咽喉也得医治了，阿门。阿门，感谢主哈！我们来啊，对呀、啊，当时那个得咽喉痛的人四五个哈，四五个。但是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吗？也是一种舍己。我听到圣灵的声音，我本来不想说，我怕说错了，但是把我自己舍掉了，舍掉了。我说我说，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听一个敬拜哈。
哎，今天那个刚才那个是啊，这个。
把这些都明白。